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里面呢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第45课，上主是我赖以思想的天心。这个天心其实就是指上主啦，那他写一个心嘛，就是指的是说上主的本质是属于心灵的，就他并不是属于物质的，没有，他也没有任何形体。也是因为这样呢，他才说上主是完全抽象的啊。那这个天心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大写的 mind，好，那小写的 mind 呢是翻译成心灵。这课的内容呢，我反复读了2、3次，好，因为他要讲的东西其实比较抽象，好，他第一句话就说今天的观念是揭开你真实想法的关键，好，这个真实想法 real thoughts，这个 thoughts 呢，是翻译成想法，好。当然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翻译哈，不过怎么翻可能也不会能够清楚到哪里去哈，因为他的这个想法并不是我们一般世俗，甚至也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的那些想法，那种想法哈，更不是什么分析啊、批判、比较的这些哈。他这个想法跟思想应该比较接近的是一种爱的流动，那种爱是也不是我们世俗的爱哈，是超越我们世俗的爱很多哈。或者跟他是完全不同的那种无条件的大爱哈，那这个爱是它是完全自由流动，而且完全的在推恩跟无限哈。他所谓的思想其实是指这个，而并不是我们头脑里面整天在想的那些叫做思想哈，甚至也不是指圣灵的思想体系哈，这都是不同的。好，那他说今天的观念是揭开你真实想法或者思想的关键。你认为自己能想，就如同你认为自己能看一样，其实与会见是丝毫扯不上关系。好，那我们有说这个会见就是以宽恕的眼光看出去，叫做会见。好，那也是因为我刚刚所讲的前面讲的那一段，好，所以他才说这句话，就说你以为自己能想，或者你以为自己能看，哈。重点是在这个"认为"这2个字哈，就是自以为我是对的，自以为我知道哈。那这个正好是我们最大的所知障。那我认为呢，我是能够想、能够看，其实我是不能够，因为这些都是跟小我一起去想、一起去看，等于什么也没有看到哈，都是一些妄念跟妄见。好，所以我才说这个跟我们一般世俗，我们认定是对的一些想法。思维甚至是分析批判，根本是扯不上任何关系。好，那第二段他说你是与上主的天心一起思想的哈，就是说你跟他一起在爱中去创造，去把爱推恩，去让爱流动啊，这应该是他的意思。那所以呢，你的想法与他是共享的啊，那他的想法也与你共享，两者原是同一个想法啊。那他特别解释说，这个共享其实就是同一的意思，哈，一体性的意思。就你跟上主是完全一体的，那你们的想法也是同一个想法，就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爱是同一个爱，好，然后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推恩，好。好，那他说呢，你那出自上主天心的念头也离不开你的心，因为念头离不开它的源头，总之都是合一的啦，好，所以都离不开，哈。那重点是。我们刚刚讲这个念的这个第五句哈，第二段第五句的最后面哈，念头离不开它的源头，这个是其一可能里面最重要的关键哈。那它是心灵运作的方式，所以不管你的这个心灵是认同的小我呢，或认同的圣灵的思维呢，结果是一样的哈，就是说念头是离不开它的源头的哈。也就是说，你想出什么东西，那些东西仍会在你的心灵里面，而且仍会影响到你。好，这是重点。好，那你说像小我啦，他把他不想看到的一些东西，把他压抑了，把他投射了，好，把这些罪疚啊都怪到别人身上去。好，那问题是这罪疚其实还在你的心灵里面呢，你并没有因为怪别人，你自己就比较好受，或者就好受了很多，也没有，你依然觉得内疚啊。就是我们对别人的愤怒啊、攻击啊、谩骂之后，那种内疚更深啊、哦，所以这些罪疚其实会反过头来，还是影响到我们，因为那些东西看似投射出去，仍然在我们的里面。 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其实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这个世界所呈现出的种种的这些形象影像，其实都是我们的念头信念变成的。这是我们前面有一课就讲到这个嘛。好，那在这个念头在上组里面一样，就是说这个爱的一些流动跟推恩出去，其实并没有真的出去，它还是在你的里面。你并不会因为给出爱就失去了爱，你反而因为给出爱而得到爱。这叫做念头离不开它的源头。不管是从天心或上主的层次来看，或者从小我层次来看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这是算是今天这一课的重点，也是这句念头离不开它的源头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呢，他说什么才是你真正的思维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去试着找出它来。那这个是要到你的心灵之中去找，因为那是它所在之处，而且它必然还在嘛，因为它不可能离开它的源头。任何我们所思所想都不会真的离开我们的心灵，它会留存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然后影响到它，除非你转换你的所思所想所见。好，那下面是第四段。第四段他说我们今天做一样三次练习，那每一次要做满五分钟，那按照昨天采用的形式来进行，放下虚妄，然后来寻求真实。为了真理呢，我们要否定这个世界，然后不要，所谓否定世界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受到世俗想法，也就是小我的这些念头的羁绊，然后不要听从他的信念，然后以为上主要我们做的事好像很困难或者不可能。也就是说我们努力的去穿越那些小我的想法，然后去放下它，不要跟它随之起舞，然后往下沉呢，去达到我们内在那个最深处属于上主天心的那个部位。好，那第五段的东西很重要，我给他画个星号。他说我们同时试着去了解，唯有上主要我们做的才是我们真正想做的。我们应该记得，凡他愿我们做的，我们是不可能失败的。好，那你注意一下这个第一句话，他说唯有上主要我们做的才是我们真正想做的。就是说他并不是要把上主的旨意强加在你身上，这个是宗教的做法。这基本上宗教都是怎么做的。那但是奇迹可能并不是宗教，他是希望你认出，你认出说其实你想要的是上主真正希望你的，而并不是说上主的旨意跟你是相反的，然后现在把他旨意强加在你身上，然后叫你信一个宗教，然后受这个宗教跟上主的这管辖束缚，他并不是这意思。他要你知道就是说你如果去追求跟上主不一致的那个目标，上主也不会惩罚你，只是说你自己会使自己感到痛苦甚至绝望。然后就算是你追求小我的目标成功的，你还是有那么一丝的一些空虚啊，一丝的不悦啊，一丝的不满啊，然后一丝的甚至是悔恨，然后觉得有什么缺憾的那种感觉。那最后你才终于会明白过来，就是除非你全心全意追求上主的国，否则你的心是不会满足的。好，那这个才是他希望你去认清的一件事。然后第二句也至关重要，就是凡上主愿我们做的，我们是不可能失败的。好，所以今天的练习一定会成功，这是上主的旨意。好，那这个特别好的就是当你感到自己很大抗拒或者虚弱，软弱无力，然后心灵力量失去，甚至这个失去清楚的目的的时候，就想一想这个，就上主的旨意怎么可能失败，所以你怎么可能宽恕失败呢？你一定能够成功。那如果说你愿意保持跟上主的旨意一致，然后凭借他的力量而不是你的力量去宽恕跟化解小我的话，那这个一定是会成功的。好，那他说练习开始的时候是先闭起眼睛来附送今天的观念，然后呢再用一点时间呢自行的浮现出相关的想法，就跟我们前几天练习的一样，大家现在应该很熟了。那如果说有四五个相关的念头浮出来的时候呢，然后 再回到今天的观念呢，然后告诉自己说，我真正的思想就在我的心中啊，那我要去把它找出来，然后越过所有那些要蒙蔽真理的那些小我的信念，好，然后迈向永恒之境。好，然后他下面第七段呢，更加就是说多做了一些说明。他说，在我们心灵之中堆积的这些无谓的杂念跟疯狂的想法，好，这大家可以体会看看哈，就小我就充满这两个东西，无谓的杂念，好，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些念头，每天在跑动，耗掉我们很多时间精力啊。还有疯狂的想法哈，这个也是大家可以体会看看啊。就是小我他在疯狂的去执着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是这个样子。那在这些可以说是一团乌云的那个底下，是藏着我们无始以来哈与上主共有的，就是一体的那些念头哈。这潜藏在我们心灵的最深处哈，潜意识的底层。那他们此刻就在你的心灵之中，而且从未改变过，因为上主是永恒的。好，那下面第八段说，今天的练习就是要朝向这个神圣的基础，就是上主所在部位去努力。好，那你的心灵也在这个地方与上主的天心相接在一起。好，你的念头会在这个地方与他的圣念合一。好，那这个练习只要求你一点，就是当你迈进的时候，有如迈向天堂中献给天父及圣子的那一座祭坛一般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当你去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你内在晓得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崇高伟大的目标。好，那是一个神圣天父跟圣子的一个祭坛。好，那他是用祭坛是让你比较有一个形象化，不会觉得上主好像太抽象。好，不过当然这个也是一时的啦。好，那或许一阵子之后，你不再需要用这些形象。好，包括这个穿着白色长袍的耶稣啊，然后这个或者是幻想圣灵是什么动物啊之类的哈，就是或者幻想有天使啊，穿什么衣服，有什么白色翅膀之类的，就是或许相当一段时间之后，你不再需要这些形象来帮助你。好，但现在此刻呢，因为我们是初学嘛，好，所以他就利用这个祭坛，而且你可以想象那个祭坛是很神圣的。好。好，但是我是建议不必过度去想象，好，不要过度依赖这些形象，好，你只要知道说，它最主要是要让你知道说，我们追求的那个目标是非常崇高的，非常伟大的，好，然后最后甚至达到拯救世界的那个目的。好，这个是第八段的一个内容。那下面第九段他说，在短视的练习中，就记得说能与上主一起思想的心灵是何等神圣就可以。好，那今天当你附送这个观念的时候，花一两分钟的时间去赞赏你心灵的这个圣洁，好，去感恩他，那上主寄居在你的心中，暂且抛开任何配不上他的念头，即使只是几个刹那也好，好，那为他与你一起想出的神圣之念而感恩致谢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45课，虽然说比较抽象，不过他这句话也是就是标题的这句话也是我很喜欢的，他说，上主是我借以思想的天心。